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放的内容是中共是天安门自焚骗局的总导演。2001年1月23日，中共在天安门导演了一出自焚假案，抹黑法轮功，控制媒体全面炒作，煽动对法轮功的仇恨，但是这份自焚录像却是破绽百出。首先，女主角被当场灭口，从中央电视台的视频中可以看到，刘春玲并不是被烧死的，而是被重物击中头部倒地而死。第二，烧不坏的塑料瓶，中央电视台的镜头中显示，男子王敬东浑身烧黑，两腿间装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在高温下却是翠绿如新。第三，切开了气管还能唱歌，小女孩刘思颖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后四天，带着插管，声音清脆地接受采访，并且还能当场唱歌。我们都知道，烧伤病人最怕感染，应该是无菌隔离，可是记者却不穿隔离衣，不戴口罩帽子，近距离地采访病床上的小女孩刘思颖。第四，谁是真正的拍摄者呢？真正的自焚本应是一个突发事件，但是在中央电视台的自焚录像节目中，却有大量远景、近景和特写镜头，还可以看到一个背着摄影包的男子在广场上的军警人员中自由行走进行拍摄。以上种种可以看出，中共是这场自焚骗局的总导演。2001年8月14日，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联合国会议上发表声明说，我们得到一份自焚事件的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由政府一手导演的。中共代表面对证据哑口无言，没有辩词，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以上为您播报的是中共是天安门自焚骗局的总导演。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大陆各地法轮功学员及家属正气抵制中共人员骚扰，现冤狱累计15年，山东刘庆良又被非法判刑3年，吉林省长春市法轮功学员傅桂华女士再被非法关押14个月。据明慧网报道，今年中共政法委在全国范围内继续迫害法轮功学员，推出所谓清零的谎言，实质是变换手段转化迫害法轮功学员。面对骚扰，法轮功学员和家属都知道练法轮功做好人没有错，他们义正言辞地斥责骚扰人员。孟凤秋女士是辽宁省沈阳市的法轮功学员，今年10月，当地社区工作人员打电话给孟凤秋的丈夫，询问孟凤秋人在哪儿，她有没有电话。孟凤秋的丈夫问，你是要人口普查吗？ 他说，不是，是因为他学法轮功的事。孟凤秋的丈夫说，他做啥坏事了？偷了还是抢了？他的事我不知道，没联系。社区人员继续追问，你们离婚了吗？他和孩子有联系吗？孟凤秋的丈夫说，没联系，我们都是成年人，你别骚扰孩子。社区人员说，不会不会，我也是上边让干的。其实在八月份的时候，社区的工作人员就打电话骚扰过孟凤秋女士年迈的公公婆婆。孟女士的大伯回电话说，两个老人都八九十岁了，做什么坏事了？你们调查信息是不是闲的？社区人员说，再也不打了。另外，吉林省舒兰市法轮功学员陶玉清女士的公公严厉拒绝了警察对儿媳的骚扰。在煤厂工作的陶女士的丈夫也拒绝了警察让她给陶女士录像的要求。今年十月，河北保定定州市法轮功学员马白藕女士对到她家骚扰的村公安员白志龙和当地派出所所长陈亮以及几个不明身份的人说，学真善忍的都是好人，你们警察还怕好人多吗？不是好人越多越好吗？他们听了之后赶紧离开了马白藕的家。据明慧网报道，今年五月，山东省聊城市开发区法轮功学员刘庆良被齐河县国保大队警察绑架并非法抄家。今年十月，刘庆良被齐河县法院用视频方式非法开庭，法院不允许家属旁听，只允许律师隔离辩护，最后刘庆良被误判三年，之后被劫持到德州市看守所关押迫害。刘庆良因学习法轮功，按照法轮功原则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曾被中共非法劳教三年，误判十二年。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遂宁市南墙镇龙平乡清净寺村60岁的女法轮功学员郭秀英女士，今年9月因为在遂宁市泰加尔阳光城小区外向民众讲述法轮功遭受迫害的真实情况，被富源路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永兴拘留所。郭秀英女士连续三天遭到警察蒋波和徐志安电击，强迫坐小板凳等折磨，致使她身体虚弱不堪，精神恍惚。郭秀英因为坚持自己的信仰，按照法轮功原则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向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情况，曾多次遭到中共警察绑架迫害，身心受到摧残。据明慧网报道，今年9月，长春市女法轮功学员傅桂华被梨树县法院非法开庭。10月份，律师依法去四平市看守所会见傅桂华女士，却被看守阻挠，理由是梨树县国保交代过不允许会见法轮功学员。至今傅女士已经被非法关押超过14个月。现年55岁的傅桂华女士1996年开始学练法轮功，按照法轮功原则真善忍标准做好人，不仅多种疾病痊愈，心灵也得到净化，与人为善，家庭和睦。自从江泽民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傅桂华女士一家多次遭受迫害。去年8月，傅桂华夫妇、女婿和亲家等一家七人再次被四平市梨树县国保大队警察绑架。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70岁的女法轮功学员谭秀清，今年8月被当地法院非法开庭，被误判两年6个月，缓刑4年，并勒索罚金3000元。参加非法庭审的有审判员安小玲、书记员杨佳丽、公诉人向雪。目前谭秀清女士被非法关押在永兴看守所。去年12月，谭秀清在当地川中大市场兑换写有法轮功被迫害真相的钱币时，被当地国保大队长何念龙、副大队长王世平等警察绑架并非法抄家，抢走了家中电脑、法轮功书籍、现金1500元等私人财物。徐秀清女士是遂宁市船山区老池乡人，学习法轮功前身患多种疾病，胃口不好，干活没劲儿。自从学习法轮功后，多种疾病痊愈，她的丈夫也随之开始学习法轮功，无病一身轻，一家人过着幸福安宁的生活。自从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 夫妇二人经常受到来自派出所和社区人员的骚扰，家无宁日。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10月，吉林省长春市法轮功学员张桂香女士被长春市鹿园区春城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被劫持到长春市第四看守所非法关押，并且不让家人探望。现年57岁的张桂香女士原是一汽经贸公司员工，学习法轮功前曾患有偏头痛、神经官能症、乳腺增生、妇科病、心脏病、腱鞘炎等多种疾病。经同事介绍，张桂香开始学练法轮功，不到三个月，她的病就全部得到了改善。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张桂香因为坚持按真善忍做好人，不放弃信仰，曾被警察非法抄家一次，非法拘留三次，和非法劳教两次，同时被强行解除劳动合同。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584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驻华使馆网站发布人权报告，再次曝光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德国北威州多成民众支持法轮功；今年10月下旬，美国政府在驻华使馆网站发布中文版的中国2019年人权报告，这份年度报告中多次提到法轮功学员和为法轮功学员辩护的律师遭受中共迫害的情况。报告说，中共政府还继续强摘器官，受害人包括一些人权人士和指控中共当局的良心犯，特别是法轮功学员。报告说，不计其数的曾被囚禁拘押的人报告说，他们遭到殴打、强奸、电击，强制几个小时坐在板凳边上，绑着手腕吊起，剥夺睡眠，强制灌食，以及其他形式的身心虐待，对待政治与宗教异议人士尤其恶劣。另外，报告还说，中共当局使用行政拘留手段来恐吓政治与宗教维权人士，并禁止抗议活动。行政拘留的方式包括送至名义上的戒毒所、拘留教养，以及用于拘留政治活动人士和宗教信徒，尤其是法轮功学员的法治教育中心。同时，报告也强调说，中共仍然继续对良心犯，尤其是法轮功学员强摘器官。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对中共官方关于器官捐赠的统计进行了一项研究，认为存在有力的证据表明这个统计数据是伪造的。此外，这份研究论文还指出，当局的器官移植计划涉及非自愿捐助者的捐赠，这些非自愿捐助者被标记为公民捐助人。6月，非政府组织强制摘取中国良心犯器官独立法庭发布了一份报告，这个报告指出，在中国有强制摘取器官的直接和间接的证据，理由是等候时间非常短，大规模的医疗设施建设和培养器官移植手术人员。人权报告还披露，中共当局暂停或吊销一些接受敏感案件的律师的营业执照或律师执照。敏感案件的当事人包括民主异议人士、家庭教会活动人士、法轮功学员或批评政府的人士。当局利用全国律师协会的年度执照审查程序来拒绝和拖延给专业律师颁发执照。2019年1月，广东省司法厅吊销了广东律师刘正清的执照，他是知名的维权律师，曾为维权人士和法轮功学员辩护。在美国驻华网站上发布的这份年度人权报告的宗教自由一节，直接链接到美国国务院发布的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其中包括2016至2019连续4年的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报告。 这些报告详细收录了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遭迫害致死和被强摘器官的案例，这些案例几乎全部来自于明慧网。2020年9月份开始的每个周末，德国法轮功学员分别在伍伯塔尔市、艾森市和北威州首府杜塞尔多夫市举办法轮功信息日活动。虽然受到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这些地方没有以前热闹，但是法轮功学员们的展板点仍然非常吸引路人的关注。人们在这里了解了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并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很多民众对法轮功学员说，你们做的反迫害这件事非常好，你们太伟大了。也有人看到法轮功祥和的功法演示后，主动来了解法轮功，并表示他们也相信精神层面的提升非常重要。长期以来，法轮功学员坚持在德国北威州的这几大城市向民众讲述法轮功在中国无辜遭受迫害的真相，获得当地民众的正义声援。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6699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美国大选政协大战，作者思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7日。11月3号的美国大选，选举结果至今依然悬而未决。尽管中共极力淡化美国大选的报道，但中国网民关心程度仍空前热烈。11月5号，有关美国大选的四个话题在微博点阅一度超过 64.1 亿次，排在微博热搜榜前十，获得 141.4 万讨论。其中，特朗普、川普团队已在三个关键摇摆州起诉的话题居热搜榜首位，获得逾800万讨论。截至6日，美国大选话题点阅量仍有 3.8 亿左右。大陆网易在大选前贴出一篇题为2020美国大选不是宫斗剧，而是价值观之战，正与邪的最后较量的文章。文中犀利地批评美国主流媒体假新闻横行霸道和民主党大麻合法、男女同厕、同性恋、堕胎等等系列政策。作者认为，民主党总统竞选人拜登硬盘门事件是美国建国以来最大的腐败案，夹杂着性丑闻、毒品和诸多高官涉贪。硬盘门事件最大的输家除了拜登本人，就是传统媒体，几乎没有一个主流媒体能显示出起码的公正性。左翼民主党秉承着共产党的一套流氓霸权逻辑，谎言越离谱越容易成为真理，得媒体者得天下，投票的说了不算，数票的说了算。美国主流媒体朝着左派甚至社会主义方向的集体堕落，重创了国民特别是几代年轻人的宗教信仰、家庭伦理和社会道德。平民总统川普的出现代表着美国的传统价值，他们提倡传统的婚姻、家庭和伦理，他们提倡勤劳自己，不好意思领取政府福利，他们是非分明，认为犯法就是犯法，不应该有灰色地带。文章直言2020美国大选已经不是荒诞的宫斗剧，而是价值观的圣战、政邪的较量、国运的分水岭，更关乎未来世界的命运。文章获5000网友点赞，尽管很快被中共全文删除，但在微信公众号中依然流传。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一书深刻地指出，在道德方面，社会主义在西方国家以反歧视、反仇恨、价值中立、政治正确为借口，取消道德判断，无异于取消了道德本身，所以我们才看到各种反神、毒神的言行、性变态行为、魔性艺术、色情产业、赌博、毒品被法律保护、合法化、常态化了，这就构成了对性神的道德高尚群体的反向歧视，最终是要把这些群体边缘化，逐渐消灭掉。众所周知，美国左翼追寻社会主义，长期以来被中共深度渗透。美国2018年出炉的胡佛报告指出，中共早已全面渗透和操弄美国政府、大学、传媒、智库、企业和侨界，美国很多政商都与中共勾兑，出卖美国利益。据拜登儿子亨特的前合伙人波布林斯基提供的证据，拜登家族的腐败与情色丑闻涉及中共军方背景的华信能源公司，拜登本人也占有中国公司 10% 的股份。海外自媒体报道印潘门事件涉及到中共统战部商人叶简明。2017年，叶简明与亨特达成协议，除了每年1000万美元的咨询介绍费，亨特与叶简明分享另一家控股公司 50% 的控股权。这就或能说明为什么中共一直力挺拜登，百般诋毁川普。11月3日大选前的竞选演讲活动上，川普的女儿伊万卡告诉美国民众，选川普实现美国梦，选拜登实现中国中共梦。正当民主党操纵大选舞弊，使出选票超过选民数量的幽灵选票等卑鄙手段，制造明显违背开票规律的拜登曲线，以期偷走总统位置时，中共外交部按耐不住地发出喊话，希望美国新一任政府与中国中共相向而行。然而随着美国大选开票，民主党的更多舞弊丑闻被民众举报，摇摆州计票点的作弊视频被上传到网上，作弊的手段真是五花八门，投票人数比注册选民多出数万、数十万。1823年出生的人们给拜登投票，将11月4号收到的邮寄选票盖上3号的邮戳，把数十万的川普选票扔进垃圾。工作人员连夜伪造大量拜登选票，直接将川普选票改成拜登选票，在计票软件上做文章。民主党大佬和领袖精准预言拜登无论如何都会入主白宫。有评论道，中共国高考作弊，拼谁是社会主义接班人，美国民主党作弊，拼谁是社会主义在美国的接班人。民主党大选作弊引发美国民众的抗议，截至11月7号，美国6个摇摆州和其他州的60多个城镇的选民举行抗议集会，川普团队已经向美最高法院提起诉讼。共和党拟就目前已发现的数千起大选舞弊案进行刑事提告。拜登原本打算宣布竞选获胜，突然取消新闻发布会，还未计完选票的州突然迟迟不宣布计票结果。有中国网民说，在美国大选舞弊是要坐监狱的，拜登打算过把瘾就死。不仅众多普通民众支持川普，中共的红二代也支持川普。北京资深记者高宇表示，因为我在微信群里几个群都是红二代，有军队的，因为我先生我弟弟他们都是军队的，有军队的子弟，还有一帮知识分子的，几乎全市都是支持川普的。2020年美国大选不是在选川普和拜登，而是在选正义与邪恶，也是间接的在要不要中共与社会主义的人类终极议题上投上自己的一票。人类任何一种社会制度的本身，如果不是建立在对神的信仰、对道德和传统价值的坚守之上， 再优越的制度都会随着人类本身道德的败坏而成制度之伤，民主制度也不例外。尤其是当民主制度遭遇共产主义魔鬼，其本身纠错功能因模糊了善恶的标准而变得迟钝或难以见效，甚至是随风倒，因为被利欲侵蚀后的民意反映的是急功近利与自私自利。2020美国大选前，有识之士研判，希望美国好的人将选川普，而希望从美国拿到好处的人将选拜登。约翰·亚当斯总统曾经这样评论民主政府与宪政：我们的政府不具备能力去对付不受伦理和宗教约束的人类情感，我们的宪法只是为有道德和宗教信仰的民族制定的，它远远不足以管理任何其他民族，此宪法只适合于有道德与信仰的人民。2020年美国大选舞弊案呈现给人们的200年前亚当斯的告诫：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皆是，人类文明是神传给人的，中国文明曾经出现过汉唐盛世，西方文明在文艺复兴中期达到顶峰，如果人能保持神传给人的文明，当神再来的时候，人能够接续与神的联系，听懂神传给人的法。如果人破坏了这个文化传统，道德堕落，当神再来的时候，人会因为罪业太大与思维变异而听不懂神的教诲，这对于人类来说就是最危险的。这是一个绝望和希望并存的时代，不信神的人在感官享乐中得过且过，信神的人在困惑不安中等待着神的归来。人在做，天在看。川普2016年当选美国总统时就喊出不要相信政府，要相信神的口号，誓言使美国再次强大。四年内美国经济回升，失业率达到历史最低点，社会回归传统，并且在全球率先拉开了对中共邪恶政权的全面围剿，促使美国两党在反共问题上达成共识。当下天意昭昭，任何人都难以改变中共即将解体的危局，共产主义行将就木，已成定局。美东时间11月2号，美国大选前夕，国家安全委员会推出网络版新书《川普论中国，美国优先》。该书汇集了川普总统以及内阁成员有关对华政策的系列演讲，系统地展现川普政府的对华政策。白宫当天发表声明称，川普总统在谈到中共问题时表示，我们不会再对中共的行为视而不见。新书收录美国副总统彭斯与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对华政策讲话，特朗普总统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雷、美国司法部部长巴尔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一系列演讲。外界分析，白宫此举意在强调，美国今后对华政策将区分中共与中国人民。一位网友这样写道：从来，正义会有些许迟到，但未见缺席。川普连任似有悬念，但那绝不是断崖。如果大选一马平川，正义的价值就不会显得弥足珍贵。如果邪恶不兴风作浪，正邪的较量就难以触及每一个人的心灵。不是神在退却，是神在选择。善恶分明后的拯救与喜悦将会给历史带来永久的见证。我们见在弦上的心灵砰砰跳动，不是因为看不见前哨的光明，而是因那邪恶灭亡的时刻触手可居。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节目，今天为您介绍什么是法轮功。法轮修炼大法又称法轮功，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神为根本指导，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炼。法轮大法直指人心，指出真正修炼就得按照真善神的标准修炼自己这颗心，叫修心性。李洪志先生在书中写道，心性包括德，德是一种物质，包括人，包括物，包括舍，舍去常人中的各种欲望，各种执着心，还得能吃苦等等，包括许多方面的东西。人的心性方方面面都要得到提高，这样自己才能真正提高上来，这是提高功力的关键原因之一。法轮大法还有修命的部分，这就要通过功法动作去练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包括四套动功和一套静功，动作简单易学，一上来就把修炼者身上能量淤塞的地方打通，在极短的时间内排除体内的废弃物质，净化身体。完整的一套心命双修的修炼方法，那就既要修又要练，修在先，练在后。不修心性，只练动作是不能长功的，只修心而不练大圆满法，功力将受阻，本体也无法改变。如今法轮大法已经红传110多个国家和地区，李洪志先生的著作也已经有40多种语言的外文版，经亿万人的修炼实践证明，法轮大法是大法大道，在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上的同时，对稳定社会、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准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受到了世界各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和欢迎。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节目，以上为您介绍的是什么是法轮功。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阳，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走上回归的路。故事的主人公李佳红生长在台湾，从小就是大家眼里的小公主，认定她是在城堡中被呵护着长大的。可是对他而言呢，却有另一番的苦涩。父母给了他物质上的溺爱，却没有给他生存的自由，他生长的路是畸形的。但是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情，使他改变了扭曲的心态，走上了回归的路。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李佳红的故事。提起童年，李佳红说，小时候我爸妈都叫我小公主，在物质上，他们一直是用公主的规格来溺爱我。我喜欢 Hello Kitty， 就什么东西都是 Hello Kitty 的。那些精致的舶来品，日本进口货不便宜，但是父母总是很舍得花钱。最可爱的铅笔盒，最可爱的包包，养成了我什么都要最好的观念。可是虽然物质上很充裕，我的心里却是万般的苦涩。因为自由对佳红来说一直是奢侈的梦。佳红说，爸妈在物质上很溺爱我，甚至什么家务事都不要我做，但是在学习上他们一直是很强制高压的。从幼儿园中班开始，只要你想得出来的才艺我都学过，珠算、英文、芭蕾舞、小提琴、钢琴、科学、作文、数学，每一天包括周末假日，我就在各种才艺班、补习班中四处奔波。童年是什么？佳红苦笑着摇头。 因为从很小的时候，他就告别了无忧无虑的人生。他说，小时候我超级不快乐，几乎没有玩过，印象中只有一两次吧，也不会跟爸妈说我还要出去玩，因为我知道答案一定是 no。 在父母的教导和自我要求下，家宏从小学六年来一路都是第一名，在班上是班长，在年级是模范生，在全校还是万中选一的自治市长代表。然而这一叠厚厚的奖状带给他的却是压迫和桎梏。他无奈地说，上了国中之后，我的课业压力更大了，每天都是无止境的补习，家对我来说就像高压的牢笼，我宁可晚上在外面读书到十点多也不肯回家。那时候我经常想，将来一定要从这里飞出去。在父母双亲成绩至上的教育观下，分数就是一切的观念深入骨髓。家宏说，功课不难，但是第一名的压力很大，因为我一路都是这样上来的，也希望自己一直都是第一名，真的是很辛苦的人生，没有一天可以喘息，没有一刻可以放心。家宏甚至不能告诉别人，他自己已经心力交瘁了。随着联考逼近，家宏紧绷的神经终于断裂了。他说，国三的时候我崩溃了，我看着课本一直掉泪，怎么样都念不下去，什么事都不想做，持续了好几个月。在高中联考前一天，我还边洗澡边大声哭喊着，我不要考试了。后来成绩放榜，我考上了第三志愿。爸妈说，我怎么考上这个学校，他们不肯理我。为了一定要比别人好，家宏从幼儿园开始就在焦虑中被逼着拼命向前冲。这场看似无止境的长跑比赛，终点线究竟在哪里呢？家宏说，1999年我18岁那一年，妈妈给了我一本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说是他们公司正在流行的书。我看了一个晚上，深受震撼，眼泪一直往下掉。整个看的过程中，我从内心深处不断的呐喊，我找到了，我终于找到了，好像已经找到了千万年的感觉。第二天早晨，我起床后在日记本上写下了，今天是我新生的一天。家宏终于知道无条件的童话真善忍才是生命来世的真谛。他说，得法之后，我内心的痛苦一扫而空，人生有了真正的方向。我终于知道，原来生命有比自己更远大的目标。过去只要一睁开眼，压力就来了，每天如临大敌，这种日子日复一日，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修炼之后完全不一样了，每天都很快乐，觉得今天又是一个全新的一天。当一个人找到生命最重要的归宿时，他的心仿佛就是一个馨香四溢、满是盛开花朵的花园，无比温暖和清甜。家宏说，以前我从不和父母说母亲节快乐、父亲节快乐，因为心里一直充满对他们的不满和怨恨，觉得自己是个受害者，怎能这样被养大。如果不是因为修炼大法，我甚至可能飞到国外和他们断绝联络。但是得法之后，我发现其实最自私的是自己，从小到大在顺境中的优越感让我的私心日益膨胀，只注重自我的感受，吃要吃最好的，拿要拿最好的，认为别人对我的好是理所当然，不懂得什么叫为他人考虑，更没有宽容一切的胸怀。修炼法轮大法之后，家宏开始反过来为父母着想。他说，当我反过来找自己的不对，站在对方的立场去想的时候，才体会到父母已经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我发自内心的关心他们，任性的性格改变了很多，父母觉得我完全变了一个人。家宏不断地对照真善忍的原则要求自己， 逐渐褪去了自我那厚重的壳，让生命在大法中归正，焕然一新。嘉宏说，小时候我三天两头就往医院跑，医生都认识我了。还有一段时间全身长满了红疹，治疗也不见效，医院把我的皮肤病当成特殊案例。长大之后动不动就生病发烧，每次流行感冒一定中标，但是请假太多了也不行，就撑着弱不禁风的身体去上学，真是苦不堪言呐。修炼之后每次流行感冒我都不用担心了，精神状况神清气爽，不仅皮肤变好了，体力变好了，身体也像重新换过似的，再也不需要去医院了。随着修炼年月的增加，嘉宏柔美的外貌仿佛停留在了二十出头的岁数，周围的人一听到他的实际年龄常常吓一跳，频频地追问他是怎么保养的。嘉宏说，这时候我都会告诉他们，以前别人对我不好，我是耿耿于怀，心怀怨恨，常和他人一言不合就发生冲突。修炼之后，我能看待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越来越能包容不同的人，不同的意见，设身处地地理解他人的难处。当我愿意向内找自己的不足，放下层层执着，整个人就会从内而外发生玄妙无比的改变。这一切都是通过修炼法轮大法自然达到的结果。2010年，嘉宏从第一志愿台大政治研究所毕业，在私人企业工作几年之后，于2014年考上了录取率大约 1% 的国营事业联招，在世界前500大公司担任企业管理师。在办公室，嘉宏温柔和煦的个性同样是同事眼中的小公主。嘉宏说，办公室有位大姐跟我说，你的快乐是发自内心的，每天都笑嘻嘻的，没有烦恼。我说，是啊，那是因为我修炼法轮大法的缘故。可是修炼的路上不可能一帆风顺，当时有位长官有一段时间忽然很讨厌嘉宏，把他当成透明人，还在每年升等级的时候把他卡住。面对职场上的排挤和冷暴力，嘉宏在艰难度日的时候想到的是法轮大法。他说，不管对方怎么样对我，我有大法，所以我没有心生怨恨，还是一如既往的慈悲地对待每一个人，包括那位长官。嘉宏从侧面了解了长官的批评意见之后，去掉原本的委屈想辩解的心，无条件地向内找自己的不足。他说，我开始调整原本的工作态度和方式，思考每个专案的前因后果，只要和专案有关的工作，尽管不是我的业务，我也主动去了解。一开始能根据长官说的大方向，运用各种资源拟定具体的计划，加以实践，做出成果。后来在长官还没有提出要求之前，我就主动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汇报第一线的情况，主动帮助主管做出既有效能又有效率的决策。避之唯恐不及的苦难，恰恰是升华向上的台阶。不看别人，只找自己，默默圆融补充所有的不足，这正是大法所要求的。努力几个月之后，长官亲自鼓励，公开称赞嘉宏，对嘉宏的态度也有了天壤之别的改变。嘉宏说，以前我只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焦点就是我我我，因为大法，我的焦点从自己变成了别人，明白生命有着更远大的责任和意义。从大法中我体悟到，一切的烦恼都来自于私心妒忌。如果一个人心里面充满了善和慈悲，他是不会有烦恼的。当我面对一次又一次的挫败，放下一个又一个的执着，就像打开了层层包裹的枷锁，生命也跟着轻盈起来。曾经陷落的人生因为向善的心愿而不断的飞升。嘉宏明白，不论面对什么样的困境和挑战，只要守住内心深处的善念，就能为自己和他人带来希望和美好。嘉宏诚挚地表示， 对大法师父我有无限的感恩，千言万语化作一句话，法轮大法好。希望有缘的朋友和我一起走上返本归真的金光大道。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宋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人心发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心雨，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在今天的节目中，我给大家念一封读者来信，讲述一个相信法轮功好，濒死胃癌患者起死回生的故事。我叫王辉，家住辽宁省瓦房店市。我有一儿时同学，今年27岁，他患胃癌已经有4-5年了，我们很要好，毕业10年多，一直有往来，我也时常去医院看他。2009年6月，我去大连甘井子区医院再次看望他时，吓了一大跳。他人已经瘦得皮包骨头，他的父母说，医院让他们给女儿准备后事。二老说完后哭得好惨，我也只能陪着他们默默地流泪。老人说，我给女儿看病已经花了16-17万了，要是再看病就得卖房子了。能不能好还不知道，但我们就这一个女儿也只好尽力了。有一天，我的同学拽着我的手说，王辉啊，帮我办件事，给我电话下个 QQ 聊天网，求你了。我去了几家手机店都办不了，最后去了一家小手机店，小店生意红火，人挺多。我从早晨排队到中午也没排上，后来我跟店主的母亲说出是为病危的同学办事时，他们很快地为我下完了聊天网。这时店主母亲给我讲了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又帮我做了三退，也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让我转告我的同学及亲人，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有福报。我回去如实把这些告诉了我的同学和他母亲，他们母女二人每天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半年后奇迹发生了，医生检查我同学的胃癌没有了。2010年5月初，我同学从医院回家还能吃饭了，20天后到医院复查，一切正常，还长了10斤。亲朋好友看到他这样的变化，高兴极了。最高兴的是他父母，独生女儿又活过来了，这是多大的喜事啊！他父母拿出20000多元请客，为女儿道喜。老人跟亲戚们都说，是法轮功救了我女儿的命。所有的人都从我同学身上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听众朋友们，其实法轮大法是宇宙大法，衡量着一切生命，善恶有报乃宇宙的真理。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朋友们通过不同的渠道了解了法轮功的真相，知道在海外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修炼法轮功，转法轮被翻译成了几十种文字，深受各族裔的喜爱。心语希望每位朋友 都能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从而拥有美好的未来。明白真相是福缘，心生善念得福报。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善恶一念间节目，让我们在下一次节目中空中相会。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女声独唱《中土情怀》。歌词是这样写的：我爱中土之邦，那是我落地和生长的故乡。我爱中原文化，那是上下五千年文明的精华。日出而起，日落西，春赏桃花，秋看菊，男耕女织童子乐，积德行善小因果。窗明几净群装素，教子相夫按其眉。闲来琴棋又书画，亭畔水影白云飞。君子谦谦众人意，敬天知命古机晓。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养德文武道。我爱中土之邦，那是我落地和生长的故乡。我爱中原文化，那是上下五千年文明的精华。中原故土啊，悠远记忆牵挂着你，中土之邦啊，已让多少大德高士心驰梦绕。白驹过隙岁月流，高山大川星斗移，黄土白杨知多少，沧海桑田故人居。乡间淳朴的民风依稀，自成相识的古道热肠。昔日弥勒撑腰万民乐，如今大法尽是人还迷。西安的雁塔，故宫的墙，可知太宗圣祖今何方。京城的古庙，郊外的关，千古的生死轮回谁解了。中原之邦，过客的故乡，中土大地，过客的故乡。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由秦梦苏作词，修月作曲，江林演唱的歌曲《中土情怀》。
Oh.
今天的明慧广播电台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